第十三集，孩子害羞也是非常危险的。害羞的孩子必须得到良好的治疗，否则会毁掉他们的一生。如果孩子的羞怯心理得不到及时纠正，那么他们的人生路上将会荆棘密布。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啊，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成功，只有勇敢的人才能享受生活的恩赐。勇敢的人啊，不会因为失败而消沉，而羞怯的人则不然。他们一旦遇到困难，便会选择逃避，并最终走向生活的反面。这类孩子呢，在长大后会患上神经症或者精神失常。他们总是自惭形秽，跟别人在一起时呢，也总是吞吞吐吐。结果，他们要么是沉默不语，要么深居简出。上面描述的这些特征呢，叫做心态。心态不是先天的或者遗传的，心态是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中所做出的不同反应。所谓特定特征，就是个体在面对问题时其统觉所给出的答案。当然，它并非总是哲学家所预期的合理答案，而是个体的童年经历和儿时错误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心态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呢，在未成年人或者非正常人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，而在成年的正常人身上则很难观察到。正如我们所知，原型阶段的生活风格比后期的更加清晰，更加简单。事实上呢，我们不妨把原型阶段对心态形成的作用过程当成尚未成熟的果实。这样的果实呢，会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东西，如水、养料、空气等等，以促进自身的成长。原型与生活风格之间的区别，就像是未成熟的果实与成熟的果实之间的区别。就人类而言，在果实尚未成熟的阶段将其打开进行研究是较为容易的。不过，此时所揭示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与果实成熟阶段的内涵相差无几。比如我们发现，儿童早期的懦弱心理会体现在后期的方方面面。懦弱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与勇敢的孩子有所不同。勇敢的孩子呢，往往具备一定的勇气，而勇气则是常识的必然产物。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呢，懦弱的孩子也会有勇敢的表现，这一点在他们有意向问鼎冠军的时候就十分的明显。下面这个男孩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这个男孩不会游泳，有一天别的孩子叫他一起去，他就去了。水很深，他差点淹死。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勇气了，这简直就是胆大妄为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纯粹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敬佩。他无视危险的存在，而一旦危险临近，则希望别人能去救他。从心理上讲，勇敢和胆怯这个问题与宿命论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。信仰宿命论会影响我们采取积极行动的能力。有的人优越感极强啊，认为自己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，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，所以什么都不想学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有这种优越感的孩子往往成绩欠佳。有的人呢，总想尝试最危险的事儿，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化险为夷，相信失败永远与自己无缘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我们发现现实中有这样一种人，无论遭遇何种变故都安然如故，不受影响，这就是宿命论的作用。比如他们在一次事故中死里逃生，于是便认为自己的存在呢，注定是为了完成更加崇高的使命。曾经就有过这样一名男子，不过在经历了一次意外之后呢，便丧失了所有的勇气，从此变得一蹶不振。对他来说，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已然坍塌了。当问及其早期记忆时呢，他提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。他说有一次呢，他准备去维也纳的一家剧院看戏，可是去之前呢，他有别的事情需要先处理一下。等他回来赶到剧院的时候呢，剧院已经在大火中夷为平地，一切都毁了，可他却躲过一劫。不 不难想象啊，他当时的想法，那就是他之所以幸存，是为了更加重要的目的。此后呢，一切顺风顺水，直到有一天他婚姻出了问题，他瞬间崩溃了。说到宿命论的意义啊，可写的东西很多，它不仅影响着民族的发展与文明的走向，同时呢，也影响着个人的命运。但在这儿啊，我们只讨论它与心理活动和生活风格之间的关系。宿命，在很多时候呢，那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。它让个体无心奋斗，无心追求有意义的生活。因此呢，宿命论所带来的精神支柱呢，完全是虚幻的。另外一种影响人际关系的基本心态是羡慕，羡慕呢也是自卑的一种表现。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中呢都有羡慕的成分，些许的羡慕是无害的，是正常的。然而呢，羡慕只有转化成为有益的力量，才有助于工作，有助于进步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，否则羡慕便是无益的。因此，对于人人都有的羡慕心理，应该是抱有宽容的态度。但是，嫉妒却是一种更加棘手、更加危险的心态，完全无法产生任何积极作用。一个心怀嫉妒的人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此外，嫉妒的结果呢，就是深深的自卑。心怀嫉妒的人呢，总怕失去同伴，因此每当他试图用某种方式来影响同伴时呢，嫉妒心理就会暴露他的无能。深入研究这类人的原型啊，不难发现，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着一种剥夺感。所以，无论何时，一旦遇到这样的人，我们都应该检视一下他的过去，看看他是不是一个曾经失去宝座的人，是否等待着厄运再次降临。上面我们谈论的是与羡慕、嫉妒有关的一般性问题，现在我们来讨论一种非常特殊的羡慕之情，即女性对男性优越的社会地位的羡慕。研究发现，很多女性啊，无论是年轻女孩还是成年妇女，都希望自己成为男性。这种心态不难理解，这是因为客观上呢，在我们的文化中啊，男性总是处于主导地位，与女性相比呢，男性总能得到更多的赞赏、重视和尊敬。从道义上讲，这是不公平的，应该予以纠正。同时呢，女性发现，男性在家庭中活得更舒服，他们不必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操心，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享有更多的自由。正因如此，女性开始对自己的性别感到不满，于是她们便开始模仿男性。模仿的方式嘛，有很多种，穿男装就是其中一种。在这一点上啊，他们有时会得到父母的支持，因为男装确实比女装舒服。类似的行为很多啊，也很有益，因此呢也没有必要给他们泼冷水。但是有些想法则是毫无意义的，比如女孩不起女孩的名字，偏偏要起男孩的名字，而且如果别人不叫他们给自己起的男孩名字，他们就会大发雷霆。如果这种态度不是自我调侃，如果它反映出的是某些深层次的东西，那就非常危险了。因为日后它可能会表现为对自己性别角色的不满，对婚姻的抗拒，或者对婚后自己所承担的女性角色的厌恶。我们不应该指责那些喜欢穿短裤的女性啊，因为确实方便。在很多方面，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样发展，像男人一样工作。然而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女性角色感到不满，总想去模仿男人的恶习，那就非常危险了。这种危险倾向呢，常常出现在青春期，这也是原型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阶段。心智未开的女孩开始嫉妒男孩的特权，开始模仿男孩。归根结底，这是一种优越情结，是对正常发展的逃避。正如前面所说啊，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女性对婚恋的厌恶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这样的女孩都不想结婚呢。这是因为啊，在我们的文化中呢，单身它也是一种失败，所以即便是对婚姻毫无兴趣的女性，也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庭。任何人，凡是主张以平等原则来协调两性关系的，都不应该鼓励女性去对抗男性。 男女平等必须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，而对抗男性则是对抗现实的盲目行为，因此是优越情结的一种具体表现。事实上，这种对抗会影响两性的正常功能，会引发很多严重的症状。通过追根溯源就会发现，上述情况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出现了。有些女孩想成为男孩，同样有些男孩也想变成女孩，只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。他们想要模仿的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女孩，而是举止夸张、风情万种的女孩。他们涂脂抹粉、头插鲜花，极力的效仿轻浮女子。这种行为呢，同样也是优越情结的一种表现。研究发现，在诸多类似的案例中呢，男孩大都是在女性主导的环境中长大的。因此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会慢慢的去模仿自己的母亲，而不是父亲。曾经有一个男孩因为性方面的问题前来就诊，他回忆说，自己总是与母亲待在一起，而父亲在家里呢，就像空气一样。母亲婚前是一名裁缝，婚后也做着类似的工作。男孩呢，因为一直跟着母亲，所以对母亲做的东西也逐渐产生了兴趣。他开始学做针线活，学画裙子图样。他四岁时呢，就学会了辨认时间，因为母亲总是在4点出门，5点回家。每次看到母亲回来，他都感到非常高兴，因此也就学会了看钟。后来他开始上学了，言谈举止跟女孩一模一样。他不爱运动，不喜欢游戏，男孩们自然就经常拿他打趣儿，有时甚至还会有暧昧举动。比如他们要登台演出，可想而知，让他扮演的是一个女性角色。他表演得非常成功，很多观众都误以为他是女孩，有一位男性观众啊，甚至还偷偷喜欢上了他。就这样，他发现，虽然自己作为男生并没有得到认可，但是作为女生却颇受欢迎。正是这种心态，使其后来在性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。